好，我们今天要进入第八章啊，就是四世纪的第八章。那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我们上次所交通的啊。我们晓得之前神的灵啊降在基甸的身上，之后他就吹角，那是有32000人跟随他啊，所以这些人呢，基本上是听见了圣灵的呼召而来的，来跟随基甸的，所以这些人都是自愿的，没有人勉强他们。因为当时整个以色列最少有60万人可以打仗的，最少啊。但是呢，他因为在这些地区呢，就有32000人听到了这个，他们就甘心情愿来跟随啊。所以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如果就是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我们每一次，譬如说有被感动，我们就应该跟上去啊。所以这些就好像这32000人，他们一听到这个吹角，他们就跟上了啊。好，那接下来呢，神的话就说了啊，凡惧怕胆怯的就回去。结果呢，就只剩下10000个人留下来，所以这些留下人也是自愿的。你看，你们都是自愿的。那第三次呢，喝水被淘汰的就不是自愿的，是神把他们淘汰的。所以有两次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一次是神的选择。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选择，但神在我们身上也有他的选择，不是说你愿意就好，你还必须满足一些条件。好，那他们第二次是因为惧怕胆怯，他们就回去了。那这告诉我们啊，就是说在属灵的征战上面，仇敌常常是要我们惧怕。一个惧怕的人，他就不敢征战，因为惧怕说出了什么？就说出我们体贴肉体，惧怕说出我们爱自己过于爱神的旨意，惧怕是说出什么呢？我们太过于注重得失，可能我们很注重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名声、我们的钱财，我们怕失去这个，所以你惧怕。所以每一次属灵的征战，有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可能是拦住我们，是让我们惧怕的，你要付代价的，所以我们就失去了对主的信心。所以属灵的征战，仇敌常常是用这个东西来拷问我们。所以我们就不能打属灵的仗了，而且呢，如果这样的人真的去打仗的话，事实上他如果打胜了，他会自夸的，他觉得是他们自己能。那如果是失败了呢，我们就常常抱怨，抱怨主，抱怨神，所以神就不能用这样的人，所以神一试，惧怕胆怯的回去，果然就回去了。所以你就看见，真正要跟随主走这条道路，你必须是一个舍己的人，必须是一个完全依靠主的人。因为环境常常叫我们害怕，好，所以这个东西是，你看他们就被淘汰，剩下10000个人，然后接下来呢，神就用喝水来试炼他们。所以我们常常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就通不过神的试炼。那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要显大能来。主在寻找这样的人啊，主这么有能力的主，他寻找这样的人呢，要显大能在他们身上啊。那他们喝水可以看出来，他们在小的事情上就失败了啊，因为他们平常不太懂得怎么样接受圣灵的约束啊。一个真正受圣灵约束的呢，他在很多小事情上都很敏锐的，神会提醒的，他不体贴肉体，他会有对属灵的征战有危机的意志，另外用另外一句话说呢，他有属灵的敏锐性，我们常在对属灵的事情上常常很迟钝，一个学习跟随圣灵的人，在凡事上都要对圣灵有那种敏锐性。所以属灵的敏锐性很重要，因为不知不觉我们就被淘汰掉了，神没办法用我们。 那这种操练当然是平常小事情上要学习操练的，我们常常是太粗了嘛。好，然后我们知道他们征战，敌人做了一个梦，对不对？一个大麦饼来了，就把他们攻垮了。我们讲了这大麦饼是代表生命的粮。你知道你要对付宗教这个仇敌啊，最大的利器是什么？就是生命的粮，就是用供应生命。因为宗教是很好看的东西，但里面没有生命，所以一碰到生命的东西它就垮了。那大麦为什么讲大麦呢？因为大麦是粗粮啊，是穷人用的，所以神常是用软弱的器皿啊，叫仇敌羞愧。但是大麦饼呢，又是讲到什么呢？它必须要经过磨碎的，所以你看，真正被神所用的，能够成为一个生命的粮，能够供应人，而且能够打属灵征战的人，啊，神常常用十字架来做炼净的工作，啊，压碎的工作。但是光是十字架还不行，为什么还要加上油？就是圣灵。所以每一次圣灵，十字架的工作之后呢，就是圣灵的充满。所以大麦饼是说出了十字架跟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就讲到了基甸，他被神倒空，他像个那一块羊毛一样的，他的荣耀他的美丽都被剃掉了。你知道我们真正要为神做事的人，你说太注重自己的荣耀，太注重自己的美丽，没有办法的，你太在乎人家怎么看你，你没有办法被使用的。但是这又是常常我们的弱点，我们就巴不得人称赞我们，所以人讲我们几句坏话我们就倒了，人背后说我们几下我们就不行了，都是我们没有被倒空，我们还持守我们自己的荣耀，持守自己的美丽，所以他是一个这样被倒空的人，然后呢他就是也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然后他也愿意为主摆上，所以死在他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这个时候剩下的300人跟随他以后呢，基甸特别讲了一句话，我讲我们都记得，就是基甸说我怎么行你们也要怎么行。所以你看见没，基甸的经历他的遭遇也是这300个人的经历遭遇，意思就是说你要做个得胜者吗你必须是这样的一个人。那特别他是用三个东西来代表就是这300个人就是脚、空瓶跟火把，原则是一样的脚就是说出了他吹脚是他是好像是宣告主的得胜，不是他，因为这征战是主已经得胜了，所以你看见这个荣耀是要归给主的，是吹脚空瓶的就直接被倒空，对不对？火把就是圣灵充满，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些都是。所以你记得当主耶稣讲到10个童女的时候，5个童女是怎么样的？他有预备油在器皿里面器皿就说出了我们的魂被倒空了你才能装进油嘛所以你看他，所以这5个童女就是这个样子，他是，但另外5个童女呢，他没有油装在器皿里，因为他的器皿是满的，充满了什么呢？自我充满了各样的人的夸耀人所看为重的，但是神却看轻的这些东西。好，所以我们就知道上次他们，哇，这围着这个米甸的营，他们在那里，后来就打破了空瓶就吹角就这些人全部互相击杀逃跑。然后他们逃跑的时候，他们在后面追这时候有很米基甸就特别打发人走遍了以法莲三地叫他们赶快来把守约旦河的渡口，因为他们要逃回到河东嘛所以渡口把他抓住堵住，就他们就抓住了这2个米甸的首领所以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这个米甸的首领是代表这个整个宗教的特别的意思一个就是合理，就乌鸦，乌鸦是代表不洁净的，宗教在宗教外面不管多好在神的眼中都是不洁净的也像野狼，你知道狼是凶狠的，所以宗教的战争是最狠的神只是不喜欢该隐的祭物，你看他就把他弟弟杀了，这是宗教的本质。所以他是杀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磐石，我们的主就是磐石一个是酒榨，是代表十字架说的 所以你看见这就是我们上次所提到的整个故事的一个大纲啊。那这两个人啊，就是俄利跟西伊伯，这两个人呢，在诗篇八十三篇也提到他们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诗篇八十三篇，好不好？诗篇八十三篇很有意思啊，大家可以说是一篇预言，一直讲到现在，一直到今天也是还是这个样子啊。中东的局势就这个样子，现在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就好啊。神啊，求你不要静默，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因为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抬起头来，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民不再被人纪念。他们同心商议，要彼此结盟，要抵挡你。所以你记得现在啊，现在在中东的局势里面都是这样。以前的伊拉克总统胡森，现在的伊朗还有叙利亚这些，他们都要把什么，把以色列给赶出去，让他不成国，让他的民不再被纪念。他们巴不得把把以色列整个包围起来，他们巴不得把以色列推到什么，推到海里面去，地中海。所以这边所形容的就是现在这个情形。那这些人是谁呢？第六节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和以实玛利人、摩押人、夏甲人、加巴勒、亚门、亚玛利、菲利斯，并推罗的居民。亚述也与他们联合，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所以这些人是谁呢？你一看，正好就是北边的，譬如说加巴勒啊、推罗啊，这边都是叙利亚啊那一带的。然后呢，有些是东边的，现在约旦啊那些，啊，还有就是，就好像他这边以东啊、以实玛利啊这些，摩押啊、夏甲的，你看到没有？这些啊，还有菲利斯，菲利斯现就是巴勒斯坦的，啊，所以你看现在巴勒斯坦在加沙走廊嘛，所以你看他们整个从北边、东边、西边，啊，都被包围着，都是这些人，这些人的后代就是现在这些后代。你一从诗篇写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就是这个德行啊。亚述也与他们联合，你看亚述是指的什么？亚述就指着像那些伊拉克、伊朗这边的这一带的地方跟他们联合啊。所以你看，整个把他们包围起来。然后第九节，求你待他们如待米甸、如在基顺河、待西西拉和耶宾一样。这是我们第四章所读的，对不对？四世纪第四章、第五章啊，他们在引多尔灭亡，成了地上的粪土。求你叫他们的首领像俄利和西伯，就是我们在读的这两个，对不对？然后都像西巴和沙漠拉，这是我们第八章要读的啊。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他自己的产业，所以他们要把以色列赶去，他们也想要得那个地方啊。神的住处就是耶路撒冷，你看他们要把耶路撒冷夺回来，因为他们曾经是在他们手中的。我的神啊，求你叫他们像旋风的尘土，像风前的碎秸啊！然后火怎样焚烧树林，火焰怎样烧着山林，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用暴风恐吓他们，愿你使他们满面羞愧，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所以你看，巴不得这些救恩是在他也临到他们啊。好，等等，所以不管怎么样，所以你可以看见啊，不管是西西拉和耶宾也好，或是俄利和西伊伯也好，在四世纪这些征战得胜的里面啊，成了将来征战得胜的一个榜样啊。所以你看，他是同样的版本，就盼望这些人都像从前他们怎么打胜这些一样啊。所以你看，他这是被纪念的， 所以我们在读四世纪的时候，你看连到诗篇的时候，他们还记得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情，而且呢还拿它做范本啊，盼望能够做到。好，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了第八章了。第八章一开始的时候说了，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米甸大大的争吵。米甸人为什么为这件事情争吵呢？因为我们知道基甸是属于马拉西支派的，马拉西支派跟以法莲支派都是约瑟的后代。然后呢，雅各曾经把以法莲当是次子，他特别高举了以法莲，所以后来的以法莲呢，他的财力也好，兵力也好，都是比马拉西还多，甚至呢，北方十个支派呢是以他为首的。所以在你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呢，北方十个支派，北国就称为以法莲，所以以法莲是很骄傲的，因为他们实在是。从各方面来看，他们都比别的支派更好。现在他们看见基甸打了这个胜仗，你知道他里面就受不了了，他自尊心很强的，很要面子的，心胸很小，没有征战但是想要争功劳，他们抓了两个首领，这很不，自己已经觉得很了不起了，对不对？又大发肉体，看到没有？他们开发要争吵了。这就讲到，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点的属灵的经历得胜啊，但是我们没有十字架的功课，你知道，我们马上就不一样了啊，就要去争这些东西。但是你读第二节的时候呢，第三节你就看见基甸，他有一个谦卑的灵。他用智慧来说话，所以我们说话有智慧啊。他怎么讲呢？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所以他很有智慧的讲话，他并没有说随便讲，他这讲话听起来很有道理的。他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你看，以法莲是整个支派，亚比以谢只是马拉西这个支派的一个族而已。所以你看，基甸很聪明的啊，用他的族来比他的支派。他说：“我怎么能够跟你比呢？你拾取剩下的葡萄，比我们所摘的葡萄还好。”什么叫做拾取剩下的葡萄呢？第三节就解释了，神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希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们追了半天，我们只不过抓到一些士兵而已，你们随便捡一捡就捡了两个首领啊！你看他讲话很有道理的，他们听得也觉得有道理，对不对？我们是开始发动战争，你们把战争给结束了，你看你们多好。所以他是一个很就是谦卑而且很有智慧说法的，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因为在箴言15:1有一句话，回答柔和的使怒消退，言语暴力的触动怒气。我们常常言语暴力，对不对？就把人家本来人家才一点点火气，我们就把它弄得好大啊！但如果你回答柔和啊，你降杯啊，你让这怒气马上就消了。所以基甸他是用谦卑、用智慧、柔和来回答，把荣耀给别人啊。所以你看就摆平了这件事情，因为他的心目中主要的是为着征战啊，征战还没打完呢，他不愿意另外再惹事的啊。所以我们一个人的嫉妒啊，常常阻挡神的工作。 我们看不得别人比我们好，所以骄傲跟嫉妒常常是连在一起的啊。骄傲是什么呢？我比别人好，我就骄傲；那别人比我好呢，我就嫉妒啊。这就是肉体，都是天然，我们看不得别人比我们好。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有一段话我们要来学习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很熟悉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第二章第一到第五节啊。我们常常念这些，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就没办法活出来啊。但是这绝对需要主在我们身上工作的啊。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第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啊。他前面讲的这些都很好听，但是都很难行啊。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三节第四节给我们看见的啊，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教会几乎所有的争辩都是开始于寻求这里所谓虚浮的荣耀啊，这些都是你看我们在争很多高位啊，被人看中，这些都是虚浮的啊。你在主的面前被称赞才是重要啊。所以他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你要同样有一个心思，不是我跟你一样，或者你跟我一样，而是我们都要跟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思。那接下来这一段话我们都很熟悉，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你看他这么尊贵，这么荣耀，但他愿意降卑。不但降卑成人，而且呢再降卑成了奴仆。因为人有人的尊严，人有人的权利人权，奴仆就没有了。奴仆完全没有尊严，完全没有自己的权利，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呢神让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你看见就是说你将来怎么样被神高升吗？你就是要降卑。那我们因为不愿意降卑或者很难降卑，所以神没有办法高升我们。所以这条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是得荣耀的路。你要得荣耀吗？就是降卑。所以解决一切这些虚浮的荣耀之道就是存谦卑的心。主怎么谦卑我们就要怎么谦卑，但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常常把自己交给主的时候，主环境一来我们又受不了了但事实上就是主一次一次在做就让我们降卑再降卑。所以这条路我们都很熟悉，但是呢你知道这个是很实际的路，通往荣耀的路一定是经过十字架，一定是降卑。你要升高就是要降卑，但是我们大部分都是不愿意降卑，我们都愿意升高，所以我们反而在神的眼中都是很卑微的。好，然后到了第四节回到第四十节第八章第四节，基甸和跟随他的三百人到了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这说出了什么？这说出他们有一个征战的灵属灵的征战你必须要完全得胜，不能留下一个仇敌所以征战的灵就是要到最后面不能够停下来留一半的所以他们虽然疲乏仍然追赶。所以这些得胜者都有同样的原则。我想我们曾经交通过约书亚你记得约书亚第十章那时候他们正在打仗你记得那时候我们交通到那时候他们 帮畸变人啊在打这些联军，就是他们那时候的在迦南地的这些联军啊。结果那一天啊，就第十章的十二节，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啊，在以色列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畸变；月亮啊，你要止在雅雅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所以你看，他们有一个心愿，他们打了一天之后，还是不放手，还要继续打，其实已疲乏了。所以他们怎么办呢？因为晚上不好打嘛，他们求祷告神，日头要停在畸变，月亮要止在雅雅伦谷。所以真的神听了这个祷告，所以他们一直到向敌人报完仇为止。所以你看，这就是有征战的灵，他们愿意打属灵的战，打到完全就是说不放过一个仇敌。好，这个时候啊，就是在第五节啊，这时他们已经追过了约旦河东了，到了河东了啊，就碰到了谁呢？基甸就对苏哥人说啊，苏哥是在河东啊，后面还会提到皮鲁伊勒也在河东，他们都是在那个属于加德境内的啊，加德支派的。因为我们晓得在河东有两个半支派，这两个半支派的面积啊，就差不多河西整个以色列十个半支派的面积那么大，哦，所以很大的。那在北边的是马拉西半支派的，中间呢就是加德支派，啊，南边呢就是另外一个支派。所以在这个中间这个加德支派啊，正好这两个城市就是苏哥跟皮鲁伊的，就在这个加德，啊，那加德的再下来就是我们的流便支派了，啊，好，他就对这些苏哥人说，啊，求你们拿饼来给跟随我的人吃，因为他们疲乏了，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西巴和撒木拉。从这句话你可以看出来啊，基甸是一个很好的领袖，因为他拿饼来是给跟随他的人吃，他知道他们疲乏了，他没有说拿饼来给我吃，他顾念到的都是跟随他的人，啊，他也体谅他们疲乏，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很好的领袖，啊，好，那这些苏哥的人的首领怎么回答呢？说呢，西巴和撒木拉已经在你们手里了吗？你使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看到人家有一万五千个人，就像你刚才讲的，一万五千个人，这边才三百个人，然后你现在叫我拿饼给你吃，那这两个王已经在你们手里了吗？啊，如果他们真的在你手里，我就愿意。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呢？因为他们是米甸的邻居，啊，所以他们很怕，如果你没有真正完全征服他，到时候他们回来报复我们，谁来帮助我们？啊，所以你看见他们是跟他们已经混在一起的，是邻居，甚至可能都拜同样的偶像了，啊，他们跟这些人没有什么分别的，啊，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去帮忙，啊，而且他们也为他们自己的牲畜着想，因为这个河东地都是那些可以牧羊的地方，啊，所以他们想他们住在这个地方，他们不想受打扰。但是基甸怎么说？基甸说，耶和华将西巴和撒木拉交在我手之后，我就用野地的金条和纸棘打伤你们。所以基甸对他来说他很有把握的，因为他讲得很肯定的，等到耶和华把这些人交在我的手里面之后，你看我要来怎么来管教你们，所以他是充满了信心的，他也要管教他们。好，然后来到了什么地方？来到皮鲁伊勒，因为他一直追你，如果从河东过来追的话，先是到苏哥，然后再到皮鲁伊勒，啊，继续追的时候碰到皮鲁伊勒，也对他们那里的人这样说，那皮鲁伊勒的人也与苏哥人回答他的话一样， 所以他就向毗卢遮的人说，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我必拆毁你这个楼。为什么说要拆毁他的楼呢？因为楼是他们的守望的地方啊，是他们觉得安全可以有依靠的啊，可以夸口的。好，那他说他回来的时候 要来管教这些人。好，那时西巴和沙木拉并跟随他们的军队都在加各，约有15000人，就是东方人全军所剩下的，已经被杀的有12万拿刀的，所以现在呢乃是1:450、你怎么打这个仗其实真的很难，就像刚才我们所交通的，在晚上你还看不清楚，现在白天了，你要追赶一个1:450怎么打，所以这完全是不是靠自己，完全是靠神的话啊！因为神的话曾经说过，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23章，约书亚记23章第10节，约书亚记23章第10节，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为什么？因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所以你看不是他们能够打仗，是神应许要为他们征战，所以他们一个人可以打1000人没有问题，这边才打450个，所以这是没有问题的。好，11节，士师记第8章11节，基甸就由罗巴和约比哈东边从住帐篷人的路上去杀败了米甸人的军兵，因为他们坦然无惧。罗巴和约比哈都是在约旦河东这一带啊。那为什么说基甸是由这些地方的东边从住帐篷人的路上去呢？因为这里大部分都是属于所谓的阿拉伯人，他们都是住帐篷的。换句话说，如果你懂他的地理的话，就是当敌人在往前跑了，他们是绕道而行，绕到他们就穿过他们帐篷所住的地方，绕到他们前面去，结果呢就杀败了米甸人的军兵，因为他们坦然无惧。他们坦然无惧在原文的翻译就是说，因为他们没有防备，因为他们没有想到，第二他们已经跑得很快了，然后他们有15000人，他没有想到这300个人也很疲乏，也从晚上打到现在很疲乏，然后应该不会再追赶了，没想到他们追赶还绕了一圈，在他们毫无防备的时候呢就追赶他们，金善全距离抓了这个米甸的2个王。所以13节就说，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由西列斯波从镇上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要管教这些人了抓住苏哥的一个少年人，问他苏哥的首领长老是谁，他又将首领长老77个人的名字写出来。基甸到了苏哥，对那里的人说，你们从前讥诮我说，西巴和沙木拉你们已经在你手里了，你使我们将饼给跟随你的疲乏人吗？现在西巴和沙木拉在这里。于是抓住那城内的长老，用野地的金条和纸棘责打苏格人，就是在管教他们又拆了毗卢遮的楼，杀了那城里的人为什么杀他城里的人呢没有讲原因，但是很可能就是说，这里不是说杀了全城的人，很可能就是他们要拆这个毗卢遮的楼的时候，这些人反抗所以就把他们杀了。所以就这一段的经历好，那这边特别提到了就是苏哥人跟毗卢遮人因为这两个城市有它的背景在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它的背景，我们才能懂得它这里的功课那我们首先要来看创世纪32章， 32章啊，是讲到皮鲁伊勒的经历，这是神在雅各身上所做的功课。你从雅各身上所做的功课，你就能够了解为什么基甸要来管教他们了。那这一段呢，就是说从32章开始啊，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前面的背景啊，因为当时我们晓得雅各骗了他的爸爸跟哥哥之后，就开始逃难了，对不对？就逃到拉班那里去，他就到拉班那里去，结果拉班也骗他，他也骗拉班啊，两个骗来骗去，结果呢，到后来神拯救他，把他带出来，这时候已经经过了20年了啊，所以现在离开了他的舅舅岳父，他现在要回迦南地，那他现在要面对谁呢？要面对以扫、啊、他曾经骗了以扫，以扫曾经心里怀恨的想要杀他，20年之后呢，他还记得这件事情，所以他不知道他哥哥要怎么带他、啊、所以32章就讲这个故事、啊、给我们看见雅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好，我们看从第一节开始看起，32章第一节，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什么叫做雅各仍旧行路、啊、这就讲到我们平常的光景、啊、我们常常就是仍旧行路，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是凭自己的办法自己的力量来走天路、啊、我们仍旧照我们仍旧行路，就是我们仍旧照我们从前那个生命在走、啊、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很多属灵的知识，但我们走路的时候还是仍旧照着原来的那个生命来走，对不对？所以雅各仍旧行路，就说出了我们常常凭自己的办法凭自己的力量来奔走这条道路。这个时候呢，神的使者就遇见他了。哎，这个使者在原文是多数的，就好多个天使让他遇见，意思就是说 让他看见了，显现出来了啊。我们晓得诗篇34篇第7节啊，有一句话啊，我们看一下，我们都应该是很熟悉的啊，或者我念给你听就好。他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雅各不晓得神的使者在他旁边一直在保护他，那现在呢向他显现，为什么要向他显现呢？因为知道他前面要碰到艰难，所以显现来保护他安慰他扶持他。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周围都有好多的天使在视为安营保护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事情，譬如你开车子撞了车了、哦、并不是没有天使在，很多时候神允许是让我们学功课的。有的时候你拿 ticket 不是神不保护你，神知道时候到了，总要拿样 ticket 好让你学功课的、哦、但是呢我们常常不知道、哦、除非我们在眼睛被开启我们就看见了。那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我想我们都知道，是发生在以利沙的时代。你记得在列王记下，我们或者看一下列王记下6章17节啊，列王记下第6章。那时候我简单的讲，就是说那时候以利沙跟他的门徒们啊，他们被亚兰王派兵围困了他那个城。仆人一去看，看到以后早上起来一看以后不得了，他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么样行才好？”那以利沙对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多。”所以你看，我们常常就看见环境好艰难呢、啊，好多的军兵呢，我们就害怕了。但是有属灵眼光的，你看这个神人有属灵眼光，他你不要怕啊，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还多。你以为你是一个打450个吗？你不晓得有神在你这边，一个人可以打1000个人，对不对？但是以利沙就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就他一看，满山有火车、火马、 围绕伊丽莎。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碰到环境来的时候，如果你在信心的眼睛里面看，你不要只看到篮球，你看见周围好多的天使啊，神的使者在四维安营要搭救我们啊，这不是一个道理啊，这是真正的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被拦住压垮了，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啊。所以我们需要啊，一个清醒的人就看得见神，一个清醒的人就看得到啊神的作为。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所以回到创世纪三十二章，雅各仍旧醒悟，所以神的使者就遇见他了，让他显现了，就让他因为知道他看不到啊，让他知道呢，因为他前面有困难啊。结果雅各呢，在第二节，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马哈莲，马哈莲就是两个军兵的意思，两队军兵。他自己有一队，天上有一队，啊，所以两队。好了，看到以后他应该很放心了，对不对？想到以扫，他就又害怕了。所以你看我们的人常常这样子啊。好，雅各打发人往先往西尔地区，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你看雅各啊，现在怕他哥哥了，他话都讲得很好听哦，我主以扫，你的仆人雅各，因为他把人家的长子名分给偷走了嘛，啊，人家一定要报仇的，所以他现在很害怕。但神知道，所以神让天使显现给他看，就表示说我在保护你，不要害怕。但人很奇妙，你明明知道神在暗中保守你，怎么样，你做起事情来的时候呢，你还是要有自己的办法。好，然后他怎么说，吩咐他们，第四节说吩咐的，然后第五节说：“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恩。”他为什么要说我有牛驴羊群仆婢呢？因为他把您的长子名分给夺了，长子名分的话，如果他现在回来了，他还可以分两倍，两倍的财产呢，对不对？长子得两份嘛，次子得一份嘛，所以他先，他怕他回来以后，他以扫以为他来夺财产的了，所以他赶快讲清楚，我有驴了，有牛，有驴，有羊群，有仆婢了，我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我要在你眼前蒙恩，意思就是说呢，我想要跟你和好，啊，说打发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四百人正迎这里来。哇，这也不知道来的是善意还是不是善意啊！所以你看他就害怕了。所以人是真的是这样子啊，明明神在前面已经给他显现啊，让他知道我们在保守你。你看人的办法还是有，所以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很多时候我们有神的话，有神的应许，我们还在愁烦，对不对？还在惧怕啊，他就想办法了啊。他分成两队，你看明明神给他看见天上有一队在保护他，还是不放心，他地上还是要分两队。为什么？万一以扫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一队可以逃，你看人的办法多好。然后第九节，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后代的。”所以你看他的祷告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就没有讲到雅各的神啊，因为他对神的认识还是传统的啊，是他父亲，是他祖父的，他跟神的经历还是不够啊。然后他说你曾说啊，然后他说你曾说，不在第九节啊，雅各说：“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呢？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后代你。你向仆人所述的一切，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 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后代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他的祷告很好，因为他抓住神的话，抓住神的应许，所以这是很好的祷告。但反过来呢，你看自己的办法又出来了，啊，这是我们常常的祷告，一方面依靠神，一方面又不放心，啊，所以他又开始预备礼物。所以当夜就在那一天晚上，啊，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来，要送给他哥哥以扫。哦，准备了什么母山羊啊、公山羊等等一大堆的这些礼物，而且每样各分一群，交在仆人手下，啊，叫在叫他们在他的前头过去，让每一群都有空间。你看到没有？就让雅各的以扫的怒气可以慢慢消掉，啊，争取时间，用时间换取空，空间换取时间了，啊。又吩咐紧先走的说，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问你说，你是哪家的，要往哪里去，你前头这些是谁呢？你就说是你仆人雅各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自己也在我们后面。哇，你看 一群一群的人跟着去，然后他的真正的理由就是二十节所讲的，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所以这一边所讲的这一切都可以看见哦，他仍旧行路，就一方面依靠神，一方面自己的办法，神都已经跟他借着天使跟他显现了，还是放不下。这里讲到雅各还没有受过对付，还没真正的受到对付的光景，这就我们一样。你说还没有受过对付吗？有，他在拉班受过了，但这个对付还不够啊，这必须要在皮鲁伊勒这个地方才真正的对付清楚。我们也常常是这样子啊，我们有时候是对付，但你看我们的对付还不够，我们的大腿窝还没有缺，所以神现在要记得这一次呢，要彻底来对付他。二十一节啊，于是礼物先过去了，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你看他住宿在队中，换句话他没有安全感，对不对？你看，然后呢，他住在队中住宿呢，但是他夜间又起来了，心神就不灵啊，就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过去。你看雅各好厉害，好爱自己啊，太太都可以放到前面去，使女可以，儿子可以，好，自己还不行。自己要在最后面，你看我们人多爱自己，牺牲的时候什么都可以牺牲了。你看那个约伯也是这样的，对不对？什么都可以拿去了，他还可以，神必须要来对付他了。好，那接下来这一段就是皮鲁伊勒的经历，这就很重要了。好，然后他把他们打发过去了，就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雅各一人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所以这个人来是主动跟雅各摔跤，不是雅各来找他摔跤，是他来找雅各摔跤。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后面讲到的神，就是神的自己，来和他摔跤。摔跤是什么意思？就是把他压在地上，通常摔跤是 把人家压在地上嘛，让他不能动弹嘛。结果摔到一直到黎明，从晚上摔到早上，但是呢，那个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流了，因为摔跤的时候最大的力量就在大腿窝上面嘛，所以你看见这是神来跟他摔跤。但是呢，神是怎么出现呢？是一个人的样子出现，所以他是一个人的样子来出现跟雅各摔跤。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神有的时候跟你摔跤是借着你的先生，你以为你是在跟你先生摔跤，那是神，神是一个人的形状来跟你摔跤。有的时候是跟你的妻子、儿女、你的同事、你的弟兄姊妹，你以为他们 是这个人在跟你摔跤，事实上神借着他在摔，因为神是用一个人的形式来摔，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呢，我们的征战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常常以为是我们跟血肉跟人在争，不是的。在这里呢，神在跟他摔跤。换句话说，神为什么这样摔呢？神乃是借着以扫在跟他摔跤。在这个情节面，因为前面以扫要来，他怕了嘛。那神为什么要跟他摔跤呢？如果你仔细读的话，这是因为神听了他的祷告。你知道神听了他的祷告，我们怎么知道神听了他的祷告呢？你看32章的第11节，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意思就是说，他求神要拯救他脱离他哥哥以扫的手，他以为是以扫在跟他摔跤，但是神让他知道不是你，是因为我一直在跟你摔跤，你一直不服，你不肯降服，你知道吗？如果你降服了，你以扫就不是问题了。那这是我们常常没有学到功课，对不对？我们常常学到都是这个人跟我作对，那个人跟我作对。事实上，神爱我们，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呢，他要降服我们。等到我们真的降服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呢，其他人都不是你的对手了，他们都要服下来了。所以你看见这个人是一个人，后面没人讲就是神，所以神常借着一个人来做我们，对付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雅各这个老我，那个天然的自己。但是你看人的自己有多强，人的天然有多强，神都胜不过他。意思就是说呢，当然神可以胜得过他，意思就是说人天然的生命非常的强，你如果不是十字架来破碎的话呢，他胜不过的，因为肉体太强了，所以肉体跟圣灵相争，你知道圣灵常常叫我们不要发脾气，我们肉体就是要发，你知道这就是我们怎么样？神说我胜不过他，所以这里就讲到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那怎么办呢？就把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大腿窝就是我们天然人最强的那一点，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强点都不同的，有的是在这一点上，有的是在那一点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大腿窝，那就在他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流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其实雅各已经流了，没有力气了，所以那个人可以走了，但那个人故意不走，等着雅各说话。雅各就他故意说：“容我走吧。”其实他真的要走，他雅各拦得住他吗？没有，其实他在给他机会。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所以意思就是雅各就抱着他的大腿，不让他走。一个人真的被对付以后呢，自己的天然能力就软下来。当一个人真的天然软下来的时候，你会发觉呢，你离了神，你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你只好抓住神，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走。好，然后27节，那人说：“你叫什么？你名叫什么？”神怎么会不知道他的名字，对不对？但他又反问他：“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神为什么要这样问他？神一问他，他一说他是雅各，就把他自己的本相讲出来了。因为雅各的意思是抓，雅各从出生的时候就抓他哥哥的脚跟要出来，后来呢跟他爸爸在争的时候也抓，跟他哥哥在争的时候也抓，跟拉班舅舅的时候也在抓，一直在抓。所以当他在问他说你叫什么的时候，他说我叫雅各，就把他的真正的本相给显出来了。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交离都得了胜。”你特别要注意这里的话，你现在要叫以色列了。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君王。 所以你看见啊，什么时候啊，我们的大腿窝真正被扭了，被扭曲了啊，我们天然生命真的被对付了，我们就可以跟神一同掌权了。今天为什么我们没有属灵的权柄？我们的天然太大了，肉体太强了，神都打不过我们了。但现在呢，你的名字可以叫以色列，为什么？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这句话很宝贵，为什么？你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大腿窝被摸着了，什么时候我们软弱，什么时候我们承认我们不行呢，我们不让主走，你要祝福我们，那个时候呢，在神的眼中说呢，你得胜了。那时候就，所以很奇妙，我们常常觉得是什么呢？我们跟人家去争，我们争赢的叫做我们的得胜，我们跟神争，神要听我们的。你看神叫我们往东，我们偏偏要往西，我们祷告就要神让我们，神也让我们了，我们得胜了。但这个得胜呢，神不是得胜，但什么时候我们顺服下来说，主啊，我愿意，不要照我的意思，来照你的意思，这个时候呢，你的名字就叫以色列。这时候神说，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好，二十九节，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为什么不给他名字呢？因为这就讲到我们在属灵的经历上，跟神摔跤的经历上，比如说大腿窝被摸到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当时对很多的经历都不了解，之后才会了解。所以一直等到什么时候才了解呢？你如果读到35章11节是神对他说的话，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所以那时候在经过了这些经历以后，他慢慢懂了，原来神是全能的神。好，第30节，雅各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皮鲁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换句话说呢，皮鲁伊勒代表着神的面，就他见到了神的脸，见到了神的面。你知道，一个人刚刚见到，一个人真正见到神的面的时候，神的面，你见到神的面就等于见到神的光，你天然的生命呢就要被消减了，所以每一个被神遇见的都要被打下来的。有的人讲了，哇，我见到神了，讲的时候越讲越兴奋，你知道这个人是没有见到神的面的，真正见到神的面的人都趴下来了。好，然后到了31节，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鲁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为什么说日头刚出来呢？日头刚出来表示新的一天开始了，对不对？这就代表新的生命开始了。当新的生命真的出来的时候呢，雅各一经过皮鲁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所以你一个真正见了神的面的人，他的天然的生命就要萎缩了。所以如果我们生命还很强，你就知道我们还没真正见到神的面。但是圣经上写的时候很奇妙的，你看一下啊，就是说创世纪28章11节，你看一下，创世纪28章11节，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就做了一个梦。这是雅各，对不对？雅各离开以扫，以撒和以扫还有他妈妈往拉班那里去的时候，第一天他一出了家门之后你知道这时候雅各多少岁吗？你知道有多少岁吗？我们曾经算过，他77岁了，很老了，第一次出家门所以心里很害怕的。然后第十节说，雅各就出了别是巴，别是巴就是他们住的地方就往哈兰去，到了一个地方，这地方呢因为太阳落了， 所以你看见哦，他离开了家以后啊，圣经怎么形容他呢？太阳就落了，但是一经过皮鲁伊勒呢，日头就出来了，你看到没有？他的天然生命被对付了以后呢，新的生命就开始了，神对付他了。好，然后三十二节讲得很好，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一直到今天，因为那人摸了大雅各大腿窝的筋。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这属灵的意思是什么？什么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是像我们就是像属灵的以色列人，但真正的以色列人就是能够与神一同掌权的人，受过经历过皮鲁伊勒经历的人叫做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都不吃大腿窝的筋，为什么呢？这就讲到任何经过神对付的天然生命被对付过的人呢，都厌恶这个天然的生命。所以见过神的面，天然生命被对付过的人都厌恶，都讨厌自己身上这个生命。好，还是在33章，现在进到创世纪33章啊。33章前面这一段就是雅各就遇见了以扫了啊，这一段话我想我们就不提了啊，我们就直接看到16节，33章16节。结果以扫当日就起行回往西尔去了啊，雅各呢就住在苏哥啊，就往苏哥去，就是我们今天提到这个苏哥啊，在那里为自己建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苏哥啊。所以苏哥的意思就是搭棚的意思啊。那神是伯特利的神，所以如果你读啊31章13节，你看一下31章13节，那时候他还在拉班那里的时候，神向他显现啊。神向他显现，特别跟他讲什么呢？我是伯特利的神。神提醒他，在那个地方，他曾经用油浇过柱子，向神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所以神告诉他，神是伯特利的神。为什么？因为他曾经在伯特利浇过油，许过愿。但是他这个人忘了，是神家出来了，就走着走着呢，就走到了苏哥，就停下来了，没有往前。换句话，他耽误了、为什么会耽误呢？因为苏哥这个地方，他为自己建造房屋，然后也为他的牲畜搭帐篷。因为苏哥是在河东地，它土地非常肥沃的，草场很多，很适合养牛群。所以你记得那时候他们的河东的人都是因为他的牛群羊群的关系，他不愿意到河西去的产业嘛啊，好，所以他们就在这边盖房子啊，打算常住了，对不对？搭棚啊，就是为了牲畜了。换句话说，他现在呢忘记了神的自己，忘记了神的家，因为伯特利是代表神的家，他所想到的都是神给他的祝福。所以我们常常是这样，我们是爱神的祝福过于爱神的自己，爱神的家。那他是这个地方住了多久了？住了蛮久的。我们怎么知道他住了很久了啊？因为你再读下来，接下来就来到了4件啊，在4件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的女儿被玷污的事情。他女儿被玷污是因为人家看他已经长得很漂亮，长大了，所以这女孩子最早已经成年了啊，或者即将成年，我们不知道。可是你记得的话啊，在30章21节，你看一下，30章21节， 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起名叫底拉。你看，这就是这个底拉吧。好，在写了以后呢，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生育。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约瑟，意思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这个之后呢，雅各就要回去，想要回家了，可是拉班不愿意，拉班又给他有了新的 bargain， 他又多待了六年。所以你可以看见，这样算起来的话呢，他真正到达苏哥的时候，可能没有成年，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他生了底拉之后，没有多久生了约瑟，再来他就有六年的跟拉班的那个交易，然后就离开了，就到了这边了，所以他一定在苏哥住了一段时间，好多年可能，等到再搬到世界呢，就出了问题了。所以如果他是直接来到了伯特利，可能就没有这个事情要发生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来到了苏哥，是说到了他是为他的牛群羊群在活，为了神给他的祝福而活，所以你记得在哈该书曾经讲到，我们常常为自己建造天花板的房子，但是呢，神的家却没有被建造，因为伯特利是代表神的家嘛。好，然后第十八节，雅各就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到了迦南地的示剑，这就来到示剑，就在那边支搭帐篷，又买了银，用银子买了地，在那边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以利以罗伊以色列，就是神是以色列的神，这代表他这一段子的经历了，可以这么讲啊。换句话说，神是他的神啊，他愿意接受神的管制啊，受圣灵的约束等等，但是因为他没有直接到神的家，到伯特利所以呢，他的女儿就被世界所代表的那个世界所玷污了所以你看呢，在到三十四章的时候一开始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拉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所以伯特利是代表神的家，那世界呢，在这边就代表神的家之外的世界了。所以他没有直接到神的家呢，就代表了他的女儿。这女儿在圣经里面讲到女儿，都是讲到生命幼小、不成熟、软弱的器皿。所以这些软弱的器皿呢，就是被世界所吸引了，就去找当地的女子，就是。与世俗为友了，记不记得？就跟世俗为友。然后那地的主，你看到没有？这全地有一个主的，这是仇敌说的啊。你看，他的儿子呢，就拉住他与他行。换句话说，就与世界联合了。先是与世界为友，后来就与世界联合了。好，然后我们就不讲细节了。他后来就被玷污了嘛。好，到了。结果为了这件事情，他们就发生了争吵，结果雅各的儿子把他们人杀了，我想我们都记得这段故事，对不对？到了三十五章呢，神就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所以这是神给他的呼召你应该来到伯特利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这时候你看见雅各就对他的家人做了一件事情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怎么样？第一个，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第二个，要自己更换衣服。他说，我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所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世界那里的橡树底下。所以你看见这里呢，他对付什么呢？第一个对付偶像第二个呢，自洁更换衣服然后第三个就是说他把耳朵的环子也给拉掉了。环子就说出了什么呢？你知道这些环节都是装饰，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耳环一样，它是装饰。装饰什么？要使我们好看，就是在美化我们的肉体了没有对付肉体，你这个肉体要拿掉的，要 我们都喜欢把自己弄得好好的，
嗯嗯，
啊，就是让人家觉得我们很属灵很好，这道出去的。当他们这样做以后了，你看神就使周围城邑人都甚惧怕，就不追赶了，所以他们就来到了伯特利，这样。所以苏哥就讲到什么呢？什么时候啊？你看，不管在雅各的时代，啊，在他们那时候要十二个支派要进迦南的时候，那两个半支派要留在河东地的，都是因为什么呢？都为了牲畜，啊，为了他们牲畜搭棚。所以苏哥就代表什么呢？你看，我们常常是看重神的祝福，啊，过于看重神的自己。我们情愿留在这个地方，而不愿住在神的里面，住在神的家里面，啊，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为什么苏哥的人到了四世纪的时候他还要受到管教，啊，皮鲁伊勒为什么他的楼还要拆掉，啊，就是说到这里。好，我们现在回到四世纪的第八章的第十八节，基甸问希巴和沙木拉说，你们在塔伯山所扎的人是什么样子？回答说，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这边特别提到塔伯山所杀的人，所以这里的塔伯山跟四世纪第七章第八章的征战没有关系的，啊，因为他是在他们这个事情发生之前的。因为在第六章告诉我们，那时候这些米甸来的他们都躲在山洞里面呢，洞穴里面，所以呢在塔伯山也有一些这样的人，但是当米甸人来的时候呢就杀了一些人，其中呢就包括了这个他的同，就是基甸的同母的弟兄，因为他知道他们不见了，但不晓得是不是被杀，所以他在这里特别在问他们。所以基甸就问希巴和沙木拉说，你们在塔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回答说，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子。所以你看，他说他基甸就说，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所以你看，跟基甸同母的弟兄的人都像他，都有王子的样子，啊，所以得胜者都有个样子，啊，都是像基督的样子，都有王子的样子，都像基督。然后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因为神的命令是说，啊，他们要杀灭这一切的迦南地的人，米甸不是迦南人，啊，米甸基本上是他的亲戚，所以可以不杀的，啊，但是因着这个原因他要杀他们，啊，于是就对他的长子义铁说，你起来杀他们。但义铁因为是个童子，害怕不敢拔刀，啊，基甸本来是希望他的长子来杀，因为这代表一方面是羞辱这两个王，一方面对这个他的长子义铁也是一个荣耀，因为比方说他杀了这个最凶恶的王，啊，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荣耀的，啊，但是他不敢，啊，害怕。所以希巴和沙木拉说，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因为人如何力量也如何。所以基甸就起来杀了希巴和沙木拉，夺获他们骆驼向上的带的像月牙圈，啊。好，接下来二十二节就开始，啊，这一段话了。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换句话说，想要立他做王，啊，你记得在那个沙漠的时候他们也要立王，对不对？但神时候还没有到，就他们因为他们一直要求，就给了他们一个暂时的王，就是扫罗。扫罗从外面来看很好，但事实上不是合神心意的，啊，就到最后就来到了就是大卫，啊，所以你看那么早他们就要求有王了，因为外邦都有王，他们没有尊神做他们的王，所以他们都喜欢看这些，啊，但基甸说得很好，啊，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所以做王是很大的诱惑，你知道这两方面都要有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拥戴他们做王的人呢不应该的； 第二个呢，想要做王的也不应该啊。所以你看，我们要么就是想喜欢拥戴人做王，要么就是说我们想做王。所以不管是做王也好，钱财也好，权力也好，地位也好，都是很大的诱惑啊。但是还好，基甸说我不做你的王啊，因为权柄是归于神的，神是王啊，这应该是我们的态度。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章在讲什么呢？就是五饼二鱼的故事，对不对？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饱，还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啊。这时候众人有一个什么反应？要永立耶稣作王。所以你看见到了第十五节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所以你看，这是我们的主的榜样。大家一看到行了神迹啊，大家一看到基甸做了那么大的工作啊，很自然的呢，你看就要来逼他作王。但是你看我们的主多好，一听到有人来作王，他怎么赶快退到山上去了。不但推到山上去啊，你若读其他福音书，主耶稣就把门徒啊赶快赶到什么船上，要到另外一边去啊。所以你看到了十六节，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隆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甚苦啊。你知道为什么摇橹甚苦啊？因为跟主一同做王是很舒服的，你要离开不要做王啊，你要离开那个地方是很辛苦的，你要花好多的力气来离开这个诱惑，你知道吗？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啊，基本上是啊最适合来做王的人，他反而推到后面去啊。但是很可惜的啊，门徒呢却不一样。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二章，你从第十四节啊一直到第二十三节啊，这人都讲了这最后的晚餐的事情啊。但是就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二十四节，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都想做王，对不对？在最后晚餐呢，门徒争论谁为大。这些门徒都是什么呢？都是为主撇下所有的前途金钱，都开始想到做王了，都要争。你看，不仅那个时候这样，现在是不是也这样子？一样的。所以基甸不容易啊！现在打胜仗了，大家要做王了，他说我不要做的王，神做你王。所以你如果读希伯来书十一章啊，讲到信心的伟人，基甸是其中一个，对不对？但是很可惜，他的晚年失败了啊！怎么失败呢？接下来就讲了啊，基甸本来是讲得很好的哦，他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我有耶和华管理你们。然后二十四节，基甸又对他们说，所以这句话不能乱讲啊。其实拒绝王就好了啊，但是他又讲话了。你知道很多时候啊，你知道我们的嘴巴真的不愿意做王。我们甚至心也不想做王，甚至我们因为不认识我们的心嘛，但你的行动慢慢显出来就像个王的样子了。你看后面就开始讲了第一个就是他就说了他今天又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原来仇敌是 以马利人都是戴金耳环的。你知道金子代表神的荣耀的，荣耀只能归给神的啊。什么时候你把它聚集起来呢，就代表了你在得这个荣耀了。所以他基本上这个动作就是一个他在得这个荣耀了啊。他们说我们祈愿给你啊，因为他们要尊他做王嘛，那要这个没什么，他就铺开一件外衣，将个人将所得的耳环丢在其上。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中1700色克的金子，很多哦，1700色克的金子。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和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啊。你看，这是他得胜的时候，他还要做用他做王，然后呢，他拒绝的时候呢，发生的事情啊。你知道，每一次得胜的时候都要特别的小心。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打败那四王回来的时候啊，索多玛马上就过来了，对不对？还在王道迎接他，你看把他当成王一样的。如果不是麦基洗德出面啊，他可能就掉下来了。就是因为麦基洗德来接待他了啊，对他说了一些话，然后他就能够拒绝。他说我一根线都不从你那边拉。所以你看见这个得胜的时候，常常是最危险的时候。虽然他是请求他们，他们也情愿给他，但是金子所代表那个乃是神的荣耀的。那为什么做以弗德呢？我们相信啊，基甸没有意思要让以色列人来拜这个以弗德，我们相信绝对没有，他不敢这样子的啊。但以弗德代表什么呢？以弗德是代表祭司穿在身上准备服侍神，而且呢，有的有问题的时候来询问神的啊。因为乌灵跟土民是在这里面的啊，所以呢，基甸他做了一个以弗德，他有个心愿，就是说他想要服侍神，想要询问神啊。而且那个时候，你知道以色列的神的帐幕放在哪里？放在示罗。你知道示罗在哪里吗？示罗就在以法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以法莲很骄傲的原因，你知道啊？所以有，当然也有可能。以法莲那么骄傲，他们有一个示罗，有个帐幕啊，有祭司，有这个以弗德。那基甸呢也做了一个以弗德，他的心愿是想要服侍神，他的心愿是想要寻求神的意愿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前面有提到，他曾经为神筑坛，他也曾经为神献祭。他有与神交通、寻求神的经历，这些都有。所以他做给以弗德呢，就好像说他有个这么心愿，但他不会拜他的啊。他不是要为了敬拜以弗德的，他只是想来做个祭奠，表达他的心愿啊。但以色列人后来却敬拜了这个以弗德，成了偶像。那这个是基甸的错，即使他没有这个心，但也成了他的错误啊。那真的给我们一个经验啊，就是如果我们常常宝贵过去的经历，也是我们常常有过去的经历，有过去的方法，我们常常太看重这个了。那神的确是用过这些经历，用过这些方法的啊。但如果我们想要保留这些啊，有一天呢，这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成为我们与神进一步的联合的一个拦阻，因为这让我们忘记了我们与神的联合，而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放在这过去这些经历这些方式上面，所以这个会可能会成了偶像，我们变成依靠这个了，依靠过去的经历、过去的方法了，而没有与神有活泼的交通了，这个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好，然后28节，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时期。所以当基甸还在的时候，你看还太平的啊，而且呢 他在的时候米甸人被制服不敢抬头，但他在晚年呢他就出了问题了啊。我们看一下29节，约阿斯的儿子基路巴利回去住在自己的家里，所以他现在回到他自己的家了。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在旧约没有特别定罪这些多妻的制度，你看在旧约常常是有很多妻的，没有定罪。但你从新约的亮光来看呢，它的确是不合神的真理。然后你如果注意的话，就是不管是大卫也好，雅各也好，因为多妻制度产生的结果都很不好。所以你看见基甸他拒绝做王，但他活得像个王，因为王通常都有好多个妻子跟儿子嘛，对不对？而且什么叫做多妻？多妻的属灵的意思就是说呢，你没有办法让你的肉体跟肉体的情欲在圣灵的管制底下所造成的。换句话说，当他在征战的时候，他是很勇敢、很警醒的，但是当他开始过丰富的生活的时候，他就放松了。所以你看一个人处卑贱有的时候还容易，处丰富就不容易了。这就为什么神不太愿意常常这么祝福我们，不是神不愿意祝福，是我们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祝福。所以神稍微多给我们一点呢，你看我们就倒下来了。所以他现在已经他过的生活，虽然他拒绝了，但他过的生活跟个王差不了多少。他的妾，他不但有妻还有妾，很多的妻还有妾。为什么这边特别提到妾呢？因为通常妾他的身份都不是太好的，所以很可能这个妾从前是做他的使女的，做女仆的，他把他娶了就不能成为妻了，就成为妾了。他的妾呢就另外住在世界，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那基甸给他起的名字叫什么呢？亚比米勒。亚比米勒是什么意思？我的父亲是一个王。你看，我的父亲是一个王，或是王的父亲，所以给他妾的儿子娶了一个，为什么呢？基甸曾经有人拥戴他做王。所以你看，从他虽然拒绝了王，但你看看他在幕后的生活就像个王的样子，好像提醒自己也提醒别人，看到这个儿子就知道他的父亲曾经是一个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年纪老迈而死，葬在亚比谢族的俄弗拉，在他父亲约阿斯的坟墓里。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什么叫巴利比利土？就是立约的巴利，巴利原文的意思是主的意思，就是立约的主。本来我们的神是他们立约的神，现在他们跟巴利立约。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围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所以呢他们现在来要造反了。所以第9章就讲到了这整个故事，看见了好不好？